一出去，出去之前都没有事，然后要上台讲话的时候就出现状况。然后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经验哈。我们要来，这个可能要小声一点。我们要继续谈这个基督教真理这个系列啊。我们上礼拜我们谈到了十字架跟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事实，啊，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摆上，带给我们的是什么？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。我们上次也提到，被钉十字架不是很好玩的，被钉十字架刑罚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死亡方式。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，因为要受着漫长极痛苦的一个煎熬，然后是慢慢窒息而死亡的。如果我们注意的话，上礼拜也提到，在这之前，耶稣也遭受了令你难受的一个痛苦，在残酷的一个鞭打之下，耶稣的骨头破裂，那个肌肉被撕开，皮肉都分离了。我们上次也描述了很多了，他的身体满身是血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以赛亚书第52章14节告诉我们：如果你认识耶稣，你当时如果看见他，你可能会很吃惊的发现，你都不认不出他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遭受了鞭打之后，耶稣的外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什么比世人孤寡。而耶稣就是在这样一个遭受这一切痛苦，又被钉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，我们上次问了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耶稣需要这样子？为什么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宣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一个福音，是一个好消息？我们上次也提到了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做，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。好，那么我们问个问题呢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耶稣基督的死到底带给我们什么？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？我们上次也提到了，耶稣基督所让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，让我们得以称义，是不是？我们上次讲得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称义这个字眼在圣经中一再的出现，尤其是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是罪，什么是罪？哎，我的天哪，新年了，忘记了。罪就是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是罪，对不对？啊，圣经也说什么样？我们没有做我们该做的好事，也是罪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可以避免的？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，是不是？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，你我都是怎么样？都是有罪的一个罪人，同意吗？那么清楚一件事，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，但是神是怎么样？神是公义的。神不是邪恶的，神是良善的，神不能够只看着我们这些带着罪恶的人，说我现在宣布你没有罪了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义的，不可能的。那么这个问题了，我们如何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呢？我们上次讲得很清楚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？保罗说，一般人的有罪性的人一个倾向是什么？是透过律法的作为。透过靠着满足律法的一些要求来达成的，靠着律法称义的有两种方式，一个是宗教的形式，另外一个是空洞的属灵形式。我们上次讲得很清楚，我想如果上次没有来，好不好？请你上网去听一下，很清楚的。我们了解这件事情，这些都不能够叫我们称义。那么出路是什么？保罗告诉我们什么？是透过耶稣基督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是透过上十字架的耶稣。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保罗是这样讲的：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也就是我们所有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所有的罪，你我的罪得以怎么样归在？你看他代替了，或者是算在耶稣基督身上。然后呢？保罗是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”这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无罪完全的义呢，就归于，就算在你我的身上。我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的义就归到我这里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。 他上到十字架为我们牺牲了，好让我们得以称义。这是我们上礼拜我们所谈到的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谈谈他来挽回。我们要来谈谈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首先呢，耶稣是我们的挽回祭。耶稣是我们的挽回祭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他怎么样说？不是我们爱神，不是我们去寻找神，不是我们去追求神，不是我们去呼叫神，去向往神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乃是神爱我们，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？挽回祭。弟兄姊妹们，挽回祭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一再出现。做了挽回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让我来解释一下。如果各位注意的话，你去看大卫写的诗篇，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四节就讲得很清楚。大卫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”当然，我们会说：“你我犯罪，我们得罪人的话怎么样？我们只是了不起得罪人嘛，是不是？我做错事情，我伤害了林峰，我得罪了什么？我得罪的是林峰，是不是？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你我可能不知道，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的罪其实。”进一步的更深一层的是，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是得罪了神。哦，这个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，神对我们的罪有什么样的感受？神如何回应我们的罪？圣经一再的说，神喜爱我们，喜爱罪人，但是神非常怎么样？厌恶罪。神虽然爱我们，但是神却非常痛恨罪。圣经也一再的说，神也讨厌那些一再犯罪的人。这是在神的愤怒上面非常清楚的表明出来的。我们当中可能就要奇怪，许长老啊，今天是大年的，今天第一个礼拜，主日第一个礼拜，一大早 一年的开始就要谈这个罪，不要谈神的愤怒啦！哎呀。弟兄姊妹，对不起，容许我说，我本来不是这样排的，那不晓得为什么排到延到这个时候才要谈，所以请你原谅我。但是我也必须说，这必须要说。为什么要说？因为圣经明明的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圣经明明的指出这一点。讲到神的愤怒，有的人会说什么？哎呀，奇怪了，我们教会讲恩典的呢，神不会愤怒的，神是慈爱的神，神不发脾气，神是充满爱的，对不对？的确，神是慈爱的神，完全正确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把所有的圣经里面提到神的爱和方式的次数，你把它写下来，收集起来，叠起来，然后你也接着呢，同样的，你把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愤怒，他的跟着方式的次数也收集起来的话，那么你把他们两个并排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会发现神发怒的次数是多于谈到神爱的次数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弟兄姊妹，的确神是有爱的，但是千万不要忽略掉，神也是充满愤怒的。当我这样说，当我们谈到挽回祭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知道，神对于生活在罪中的人，神对于这些罪是非常敏感，是非常生气的。神的愤恨会烧毁这些人。我要告诉各位这些弟兄姊妹，请你不要说一大。新年一开始就是来威胁你，我不是要威胁你，弟兄姊妹们，请你，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不是要来威胁你，我告诉各位，因为这是事实。你可能不要听，你可能会讨厌我，你可能会说下礼拜开始不来这个教会了。但是请容许我说，我必须告诉各位，因为神把责任给我。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讲得很清楚，身为各位的长老，身为各位的传道人的我， 将来有一天，一定会有这一天的啦，一定会有的。我必须在神面前交账，我必须在神面前交账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给我一个托付，就是我必须让弟兄姊妹们知道真相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状况是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的，而神是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好。而且你我跟神之间的距离是远远大于你我可以想象的。而神的愤怒临到罪人，这不是因为神就像你我有时候脾气来的时候就爆出来的，高兴的时候孩子做什么事情都没问题，一个不高兴孩子随意做一点事情的话，就变小事变很大事情。神是不是这样子的？神不是突发事变的，而是神是公义、公正、圣洁的，所以他才会有这个愤怒。因为神是良善的神，所以他必定会对罪生气。我讲清楚了吗？神是义的，所以他必须要处理不义的罪人事情。这是挽回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。现在可能有人会说，不太对呢，我看到那个 A 钱 A 的好多的，你看那个作奸犯科的，他们照样吃香喝辣的，过得很痛快呢。我都没有看到神的愤怒临到他们，有没有这种想法？有没有？你看那些作恶的人好得很啊，比我们这些乖乖牌的过得还舒服嘞，是不是啊？我没有看到神的愤怒倾倒在那个人的身上啊，这不太对吧？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哈，神的愤怒有积极的愤怒跟消极的愤怒两种形式，请你注意哈。积极的愤怒是神要击打你，神斥责你，神杀死你，甚至把你送到地狱里面去。你中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，很明显的，这是很恐怖的啊！我想到几个例子。好，比如说想象一下哈，今天许叉叉、许学顺哈、许叉叉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他去欺负人啊，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然后忽然间呢，从天上就一个闪电打了下来，打了我了。那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了哈？那知道我做这些事情的一些朋友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他会说什么？这是报应啊，这是什么？神的愤怒。这个例子讲清楚了吗？直接的，这是神的愤怒，好不好？这是神积极的愤怒，很恐怖的，弟兄姊妹们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哈。但是呢，还有另一个更恐怖的，就是神消极的愤怒。罗马书第一章讲很清楚，神消极的愤怒是什么？就是神撒手不管，神放手不管，神任凭你，神任凭你胡作非为，让你去做想做的事情，不管它是什么。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？如果所以哈，如果你曾经有做的事情，或者是你看到旁边的你的朋友的什么好像做什么事情，好像神也没有怎么样子啊，也没有拦阻你啊，好像照样吃香喝辣的啊，请你先不要高兴，或者是你告诉那个人先不要高兴太早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在你身上是神的消极愤怒，神任凭你做事情。你可能说：“哎呦，我很好啊。”或者是那个人说：“我没有事啊，我很好啊，神没有电给我，没有向我扔石头，没有砸我啊。”的确，现在没有，好不好？的确，他没有，但是神只是把那些石头放在一边而已，堆积起来而已。罗马书第五章啊，不，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得很清楚，他说：“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至于神的震怒显。”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意味什么？这告诉我们，每一次我们犯罪，神可能不会用积极的愤怒砸向我们，砸石头打死我们，处死我们，但是这些石头会被堆成一堆，然后慢慢慢慢的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一堆石头山就会倾倒在我们身上。 我讲清楚了吗？所有的人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的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必报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。所有的人最终都要面对彻底全面的一个审判，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挽回祭，告诉我们什么？很有意思的，弟兄姊妹，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以自己来取代、来代替我们，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了。弟兄姊妹，不像一些其他宗教，不是异教的神，需要人去做些什么，要一些血祭或一些拜什么东西，要来安抚那些神啊，要来讨价还价，有些交易。相反的，圣经完全相反的，弟兄姊妹，与其要求我们做什么，神就为我们做了。与其强制我们流出我们的血，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流出他自己的宝血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爱了，这是最终极的爱，怜悯和恩典。所以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罪代替我们死了，神的愤怒就倾倒在神的儿子身上，使神的愤怒得以挽回转移，从我们的身上挪去。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在出埃及记里面一开始谈到逾越节的庆典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个重点。在那里那个出埃及记里面一开始怎么样，他说神说我要怎么样，那一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。他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些人的嘛，都是离弃他的啊。但是有一个例外，有个例外，什么？那些相信我的，承认自己罪过的，愿意宰羊羔的，宰羊羔就表明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对不对？是有代价的哈。然后把血涂在门框的门楣上的人，对吧？怎么样？他说怎么样？他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牺牲，他为我们的罪留下了他的宝血，他挽回了神的愤怒，使神可以越过那个家庭，不击杀那边的长子。那些不承认自己罪、不相信耶稣基督到来、不相信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的人，那一夜他们就会看到神的愤怒临到他们，他们就遭受了击杀的命运。这是当时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见。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，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个犹太人，对我非常好，我很尊敬他，他对我非常好。犹太人很有意思，我跟犹太人 很有缘。后来我在工业界上班的时候，我第二个公司，我隔壁的办公室里面也是一个犹太人。那个时候我正好在神学院念书，那个时候在读希伯来文，哦，我一天到动不动就拿希伯来文跟他谈，他就叫我翻译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希伯来文就是因为他可以帮助我。我的指导教授跟我这个同事跟我关系都非常好，可是你知道吗，我每想到每年他们庆祝逾越节，我就非常痛心，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。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耶稣，根据圣经里面，神的愤怒是不会越过他们的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仪式可以让人的罪得以挽回的，需要耶稣这位除去世人罪孽神的羔羊。大家很清楚的，是使徒约翰讲的时候就讲那个人，保罗也讲什么，那个人在哥林多也讲，耶稣是已经被杀的逾越节的羔羊，在耶稣里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当中说，当中可能有人会弟兄姊妹说，为什么这这么重要？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为什么重要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神不再生我的气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体会到神的爱。在耶稣基督里，当我跌倒犯罪的时候，我知道神不会惩罚我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了。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，弟兄姊妹们。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们可能会有错误的认为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受苦碰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想法是神在惩罚我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过 今天早上一出门，哎呦，车子爆胎了，哎呀，神在惩罚我，因为早上起来忘记读圣经。有没有？我们碰到事情很容易，就是要牵拖喊拖啊，做什么事情哦，神在惩罚我哦，要让我付出代价。我们有些人因为这样子说，很努力的要想办法让神的愤怒赶快的离开，然后我们就会想尽办法要来惩罚我们自己。在内心的深处，我们讲说，我做错了，我需要遭受痛苦，这需要心情，我才让神来停止，不再生气。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，请你注意，你要放下你努力工作要赢得神肯定的这种想法，请你把这种想法放下来，然后坦然的接受挽回祭这个提醒，很重要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挽回了神的愤怒了。而是带出来一个意义是什么？很清楚，就是说当我遭受痛苦，我不要认为是神在惩罚我，因为那将是不公义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处罚要处罚两次的，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受接受处罚了，我不需要再接受处罚。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？已经代替我接受惩罚了。当然了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希伯来书的确也说，箴言也的确也说，神是一个父亲，一个慈爱的父亲，而且他一定会管教他的孩子，对不对？的确，圣经有没有这样讲？的确，圣经是这样讲。但是请你注意哦，圣经里不是说父亲会惩罚他的孩子，神不再对他们生气，他爱他们，他不会要他们偿还这一切。啊，其实他神是用这些犯了罪的一个过程来修正，使用这些东西来培植他们朝向更圣洁的一个机会。我相信我们做父亲的、做爸爸的可以理解哈。当我的孩子跌倒犯罪的时候，我不是要来惩罚他们，我会管教他们。很多时候我没有让他们偿还一切，很多时候当他们做错事情需要偿还的时候，其实是谁在偿还的？是谁？是我在偿还的，是我代替他，我承担下来，我接受这一切。我会告诉我的孩子，耶稣为他们的罪死了，使他们可以得到饶恕，说我也可以这样子。耶稣的挽回祭，弟兄姊妹，提醒我们在十字架上，当他说成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救恩是已经是完成的，请你记住这一点。我们就不需要再支付罪的代价，我们不需要再受苦，我们不需要再补偿什么，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神的愤怒被挽回，被挪开，从我们身上而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。如果你注意的话，每年在赎罪日的时候所显示出来的，你注意圣经里面讲的，利未记里面讲很清楚，对，在这一天的话，作为献祭的公羊要带来有两只，对吧？然后 大祭司要承认人的罪，是不是？然后把这个罪就归在一个作为赎罪祭的这个公山羊，然后就把这个公山羊怎么样给宰了，然后就把这个羊的血带进了幔子内，然后弹在什么施恩座的上面跟前面，那么他的死就代替了人的罪，因着如此，神的愤怒就被挽回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，这个预表就告诉我们，神派耶稣基督来到一个重要的目的，要来做挽回祭。所以每一年神的子民看到那个代替的公山羊的时候，当他看到这羊被杀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，他的到来就是要成为罪的挽回祭。这是一个挽回祭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意义，我希望讲清楚。而在利未记十六章这边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这里还有另外一只作为赎罪的公羊，是吧？这个山羊要怎么样？要被送到旷野里面去，这是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个带进了另外一个重点，在十字架上面，耶稣基督也完成了救赎或称为洁净的一个工作。让我来解释一下，当你我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样？不再圣洁了，怎么样？我们就是肮脏污秽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就被玷污了，我们就不再洁净了。如果你看旧约的话，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提醒这些犹太人要怎么样？要常常洗涤自己，是不是？要常常洗涤他们的家园， 要常常洗涤他们的工具，如果他们的工具沾染污秽的时候，有时候要把它打破的，不能用的，是不是？圣经提醒他们要过一个干净的生活方式。为什么？这表明什么？一个很重要的，表明他们要一个圣洁生活，表明耶稣基督要来赎罪，洗净他们的罪污。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例子，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就有一个这个例子。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说什么？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他儿子耶稣会上到十字架上，他的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那么请问一下，为什么需要洗净？为什么需要洗净？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不净嘛，对吧？不干净嘛，才需要洗净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这边告诉我们，罪有它沾污的结果，有玷污的结果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罪使我们肮脏、污秽、不洁净。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，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就这样描述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”这边描述的是什么？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。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很清楚，罪会污染我们，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产能。我们这些人都是肮脏的人，但是当他看到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什么？他是一个圣洁的神，是吧？我们污秽的人看来，这个有没有祸？是不是有祸了？是有祸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对赎罪有一个清楚的理解，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只讲一个半的福音。弟兄姊妹们，玷污，这是圣经很重要的观念。好，这个污秽，不管你是自己犯罪，还是别人犯罪影响到我们，都会产生污秽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只是说耶稣为你的所有的罪死了，如果你向他承认你的罪，你就会得到饶恕，这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的确对，我完全相信这一点。但是这一节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对于那些被他人犯罪所伤的人怎么办？那些被虐待的儿童，那些被强奸的妇女，被殴打的人，被抛弃、被判、被偷、被骗的人怎么办？是不是他们在那种情况下，他们不是犯了罪，他们是罪恶的牺牲品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的，他们的心灵有没有被伤害？有没有被伤害？他们心灵是不是不再健康了？是不是他们心灵是不是被压抑了，不再得释放了？是不是？我讲清楚了吗？弟兄姊妹们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是犯了罪的人，还是罪恶的牺牲品，你都被玷污了，同样落在污秽里面，同样被罪恶所捆绑、所辖制了。这边有一个好消息，提多书二章十四节，他说：“耶稣他为我们舍掉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。”弟兄姊妹，这很重要的，在十字架上那种污秽、那种肮脏、那种污垢的意义上面，导致我们羞辱、导致我们谴责的情况，耶稣基督都把他们带走了，叫我们脱离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他又洁净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赎罪日，那个旧约里面那个第二只山羊所预表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那只羊怎么样？他说：“但那年就要归于阿撒谢勒的羊，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，用以赎罪，然后怎么样打发人送到旷野去。”这边同样的，这一只人的罪都要交代在这只羊身上，但是这一次不像上一只要被宰杀，对，来做挽回祭的公山羊，这一只成为赎罪的公山羊，要怎么样？要送到无人的旷野去，意味什么？意味着带走了人的罪，带走了人的罪。所以你去想想看，我把我的罪放在这只山羊身上，然后怎么样？要把它带到旷野里面去， 要确定一下哦，确定这个工商员一定要旷野去，所以什么样，一直要把他赶，尽可能赶他赶到一个旷野里面去，然后怎么样，我才高兴。为什么？一个是代表怎么样，我确保我的罪是永远被删除的，这是当时的情况。第二，怎么今天的话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这个救恩。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你看圣经里面描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心腹，对，是他的新娘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，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要来迎娶他的心腹的时候，新娘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？洁白的嘛，是吧？大声一点嘛，哎呀，所以要穿洁白的衣服，这是赎罪的象征。弟兄姊妹，洁白的，弟兄姊妹们，当那一天的时候，你我都要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要不穿西装了，我们要穿什么？洁白的白袍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认为自己不干净，是肮脏的，可能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现在罪里面，或者是受到罪的瑕疵，而这个罪深深的玷污了你。当然这种情况下你也期待着那个婚礼，那个主耶稣就再来那个日子里面，可是你会充满心里会充满一个疑问，神啊，我有没有穿那个白袍的权利？是不是？当我如果在罪恶里面的时候，当我如果在被罪恶所辖制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别人要穿白袍，可是我可不可以穿白袍？我告诉你，如果靠我们自己，可不可能？弟兄姊妹，你看看我们自己，的确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，没有任何的权利，没有任何的资格，答案是否定的。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却完全不同的，你可以的，在主耶稣基督里你是可以的。里面的好像都不怎么兴奋的哈，好不好？请你跟旁边的讲说，在主耶稣基督里是可以的。哎呀，你们都不怎么兴奋的，奇怪了。哎，你可以，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，你已经得洁净了，你已经洁净了。你可能因为过去的一切，你认为你是一个肮脏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肮脏的人，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你们放了一个图画啊？如果你是自己看到自己是一个肮脏污秽的臭水沟的话，然后多一个垃圾，垃圾多一个垃圾，少一个垃圾，少一个垃圾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的。所以怎么样？如果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肮脏的人，我做这肮脏的事情很自然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，你今天不是肮脏污秽的人，在耶稣基督里不是一个肮脏的人，在耶稣基督里是可以得洁净的人，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是可以过一个崭新生活的人。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这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，甚至有一些人当他们相信耶稣以后，他们就改了一个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完全改变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洁净的工作。当圣经说我们的罪必要像血一样洁白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真的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这话不是客串说的，不是旨意说的，这话是谁说的？圣经说的。我希望我讲清楚了，我更希望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个宝贝，弟兄姊妹拥有这样一个确据。那么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请弟兄姊妹来想一想，十字架跟神的爱互相矛盾吗？有人会说，哎，不要讲十字架了，对，神就是爱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搭上边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十字架就是神的爱，十字架就是神的爱。弟兄姊妹们，离开十字架，我们对爱的认识只是一个感伤的，认为神的爱只是一种情绪的，没有做任何事情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爱不仅仅是一个情绪，不是情绪的，更是有绩效的。神不只是感觉爱，他更真实的表达爱，他有爱的行动。 我们表达爱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写一张卡片，说哎呀我爱你，就这样子表达出来，就这样子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神不仅仅是寄给我们一张卡片来表达爱，神更是上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他以行动来表达。前一阵我们在我们团契这个周五团契的福音组里面，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《上帝没有死》，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片子？ God is not dead、不少人看到，上帝没有死，很有意思的、在这电影里面有一幕呢，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本来是很好的一个朋友、一个大概是恋人、他们 要约会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，就男的在那边等着、男的女的在那边等着，然后男的过来说，那个女的很愁烦的跟他讲说，我得了癌症。他期待什么？他期待这个男人爱问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想没想到弄到后来说这个男人要离开了，这个女的是说，你不是爱我吗？你不是爱我吗？你知道这个男人说什么？我看了这个电影，我真的 我这句话我又把它记起来，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话。他说什么一句话，你请你注意听哦，爱在英文的语言里是我们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才会说的话。你没听清楚，我再说一遍，说慢一点。爱在英文的语言里是我们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才会说的话。我相信有一些人的想法可能就跟这个一样，在这个时代，爱这个字是被滥用的很字眼，很多人认为爱只是一种言辞，只是一种感情，而不是一个行动，不是一个奉献，不是一种委身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耶稣不只是说我爱你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十字架上面有个行动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说，神真的爱我吗？如果你有这种问题的话，请你看看十字架好不好，看看十字架，看看十字架，想想看我们的光景，我们多么的丑陋，看到神多么的充满爱。弟兄姊妹，大家都很熟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大家都很熟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谁是神的独生子？耶稣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，能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。你知道耶稣是你的朋友吗？你知道耶稣是你的朋友吗？你知道耶稣，有一首歌叫做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你有这个确据吗？弟兄姊妹，你可能会说，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我的朋友，那怎么样成为他的朋友啊？怎么样相信他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相信他，相信他为你死，相信他为你上十字架，那么你就有这个伟大的朋友。罗马书五章八节这样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，神差他独生子，就是耶稣嘛，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爱，不是你爱的看法是什么，不是说哎呀我只是因为想要得到这个东西所以才说的话，不是的。弟兄姊妹，别人告诉你什么是爱，那个都不一定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都是假的，真正重要是什么？不是爱我爱你们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的十字架是世界历史上面对神的爱最清晰的演绎。神爱我们，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以一个我们可以认同的方式来了这个世界上。不一样的地方，圣经告诉我们是他没有过罪的生活，他却因着我们，因着我们的罪替我们受死，因着我们他复活赦免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进一步的在天父的旁边为我们代求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甚至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，记不记得是吧？他说不要担心的话，我要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。有一天，弟兄姊妹们，有一天 耶稣基督会再来。那个时候我们都会穿着什么洁净的白袍，不是穿西装的，穿洁净的白袍，进入那个永远不会结束，不再有罪存在，永远跟神同在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有一切的一个国度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一个重大的确据。你有这个确据吗？弟兄姊妹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我要提醒你们，你有没有这个确据？看看十字架，看看耶稣基督所做的。或许我们当中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从来没有相信过耶稣，你今天坐在这里，我相信神今天把你放在这里绝对是不出突然的。你愿不愿意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来得到这个宝贝？你愿不愿意将你的罪交给耶稣，让他替你代死，来得着义，得到救恩，得不被挽回？你有没有意识到，不管你的宗教条例是什么，你不管你的作为是什么，或者是你的道德标准是什么，你想一想，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坦然的站立在神面前的，没有。你有是否是意识到你的生活真的需要改变？好不好让2015年成为你生命改变的一年？如果你像我刚刚所描述的这样，好不好你现在可以向神，向耶稣基督说，我承认我的罪，我要靠你的救赎，让你来成为我的救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